接着，请看到讲义41页啊，刚提到科判国子大学山这边，好，接着说明在汉传佛教所流传的律部哦。第一个是先讲东晋，佛教在印度由于深重的分化，这就部派分化了，所以出家所依据的律部就大同。而小异啊，就有些差别啊。传到中国，东晋时期就翻译了五部律。我们刚刚有看到注脚115了哈。那其实，在瓜福一啊，是玄奘大师所当时候啊，《大唐西域记》，他说在乌藏那这个地方。这个瓜福一跟瓜福二的内容是相近的哈，就乌藏那其实这个地方哈，它是有声闻佛法跟大乘佛法啊，但是是主要是大乘的教化区域啊。那有这五部律啊，大众部啊，要说明一下，就是这瓜福一跟我们刚刚看到瓜福三其实不太一样啊。这边是说到乌藏那了哈，所以乌藏那这边是有啊这几个。大众化地引光法藏部说一切有。那我们刚说的五部广律啊，主要是瓜福三的，大众部、花地部、法藏部。因为说一切有部本身有两个，一个是十诵律，一个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广律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是戒条，那引光部只有解脱戒经的哈，它戒经就是戒条哈。它可能没有那么多内容哦。好，因此看为本文，哦，所以在东晋这个时候了哈，早期这个寺院出家人所依据的戒律，当时候如果是在东晋，其实并不统一。好，到了唐朝，在流行中，四分律呢，渐渐的呈现优势啊。那探究律部而大成的是以四分律为宗的唐初道宣律师哦，那成为以后这个出家众所尊重哦，就是他就是主要以四分律。那以现在来说，虽然我们有五部律，但是从传戒的这个制度来说、规矩仪式来说，我们还是依着四分律哦，就出家戒的哦，还是依四分律。但是菩萨戒就很多了，我们上次有稍微提了几个嘛，哈，像优婆塞戒经这个比较是属于六众28轻啊。那如果是梵王经这个系统，梵王经、菩萨璎珞本业经、璎珞本业经，这个都是所谓十众菩萨璎珞本业经，我不太确定。但是如果是梵王经，就10众48轻。那还有个系统，就是瑜伽菩萨戒的，所以是，菩萨善戒经、菩萨地持经啊，瑜伽菩萨戒本，这个都是4众43轻。那为什么是四众跟十众的差别在于，十众这个系统的，大概你可以不用受其他的所谓的五戒或者出家戒，但如果是四众四三轻这个系统，你大概要先受五戒。或者是出家戒哈，所以他们这个重点不太一样。不过菩萨戒基本上是都可以啊，单独受的哈，不见得要先受五戒再受菩萨戒哈。好，那接着看到宋朝，经过唐末的衰乱，北宋时期有台州的允堪、杭州的圆照这些法师发扬将南山律在。中心起来哈，那宋代的接着看到42页哈，宋代的寺院就分作禅寺、讲师跟律师哦，所以可见当时是有依律而住的僧伽，这僧团。那比较痛心的是元代信仰佛教呢，比较重视西方僧啊，西方就是喇嘛了哈，所以弄得这个僧制废弛。就败坏，金灿法师的泛滥，这个在前面 在二十，其实前面都有说到了哈，那主要是在26页这边呢。26页哈，在倒数第三行开始啊，诵经修忏法门在民间发展啊，渐渐的着重在消灾培福、超度鬼魂，关键在元代啊。好，最后一行，对各种宗教都受到保护啊，但自元世祖啊，西方。神西番就是喇嘛，受到异常的尊重跟重容。好处，接着27页嘛，哈，佛教受到破坏啊，所以有这个帝王之耻啊，佛教又慢慢的受到重视啊。坏处就是西番僧大多数是不生不熟了哈。好，所以这边就好就说到42页这边就提到嘛，哈。在元代，他比较重视这个喇嘛哈。那僧制主要是这个出家的规矩嘛哈，一些制度就比较败坏哈。好，接着到明代哈，到明初时期呢，佛事就分作禅寺讲事，还有瑜伽应付金忏的教事。这个在前面的34页有提到过哈，就应付僧的哈。而律是没有的哈，虽然有传戒，但是没有律是，当然就没有依律而住的六合僧。哦，那六合就注脚119，这个我们应该，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僧团要和和安乐清净嘛，这样才可以让对外可以让信众啊，就是信顺或是信仰佛法了。那对内就是在这个团体内的出家人、修行人就可以和和安乐共住的修行。那六合有分作两个，是和合的本质。好，可以稍微看一下，先注脚119，这个当做复习吧，就名相的复习哈。好，这样119这边引用佛法概论哈，一样是第一章了啊。法与法的创觉者及奉行者，正法的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广大的信仰者，那都要依着和合安乐清净的僧团而实现。僧团的融洽健全，又以和合为基础，依律制而住的和合僧，有六合境，六合当中一个是和合的本质。包含了见解、戒行，还有力量，所以见和同解，所以见解要一样嘛，戒和同行，就遵守的戒条也要一样，力和同均，大家的供养，要平等均分。那这个供养早期不是钱财啦，主要是衣食住药，衣服、饮食、住的地方，还有所谓的医药。哦，所以不是我们现在那种供养，一般就会把它想到钱财。这早期那时候是主要不是所谓利合同均，不是把钱大家就拿来分一分的哈，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在这个寺院当中，衣食住药是要平等均分的了哈，这叫利合同均的啊。所以有这个本质才有表现，表现在什么？身与意上，意合同悦嘛。哦，你心情好。那身和共住就可以共住，与和无争了啊，所以有一个和，这六合境可以分作和的本质跟和的表现。好，那其实看到这边导师简单几句话，其实就提示到我们感觉上好像佛教慢慢比较少哈。你看，正法久住要有解脱的实证者啊，这部分也少了，广大的信仰者。那这要依附的是什么？依着和合安乐清净的僧团啊，其实这个都有连带关系的哈。好，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118哈，这个也不知道之前引用的时候有个字它没办法显现啊。好，在教制、教典与教学这边提到，明初国家对佛教有一番的整理的意愿哈，这个在前面。其实我们在讲那个26页那边的时候也有哦， 所以在27页的下面就提到了，就是佛教就明太祖护持佛教，维持僧伽清净嘛，在洪武24年就颁令《明僧佛教榜册》哈。好，这个大家如果知道可以，好有一个印象。好，所以这边就分作出家众分作三类嘛，哈，禅僧、讲僧跟瑜伽僧。那这个瑜伽僧也就是应付僧。那规定哦，下面主要是这个字的哦。禅僧是禅僧衣是黄色，就当时候是明朝时候啦，但是现在可能可能就不一定哦。那讲僧呢是红色，它就根据就延续这个元朝的当时候制度嘛。瑜伽僧这个我们讲义上面这个字哦，当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办法显现，它是呼白，其实是这个字哦，古字看得清楚嘛，这是冲的古字哦，冲的古字，所以应该是改成这个了。我后来查了一下，到现在的导师的这些佛学著作集啊，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不，那当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字都会没有显现，所以不是呼白，是冲白。那冲白的意思就是淡青色了。可是我现在看的话，藏传佛教好像也不见得哈。那当然现在也不见得了，禅僧是黄色，讲僧是红色，都不一定啊哈。但是我只要解释的是这一个了哈，这个字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好，这个冲白，好，这个字。好，那再回到我们本文呢哈，上面到清朝的时候哈。接着看到六，标题六清这边，直到明末清初，有古新律师在金陵，就南京弘传戒法他的弟子三昧光还有他们的弟子呢，就移住在宝华山隆昌寺每年传戒，一直到近代。其实宝华山就是据说传戒是第一啊齁。好，虽然不见得能促成僧团的亲近但是呢到底维持了出家的形象，功德是值得肯定。但依三昧光的弟子建岳律师在《一梦漫言》所说了齁，就这个建岳律师他提倡安居，那同门就是他的其他的师兄弟或同住的人都嫌他标新立异。但为什么是标新立异？就是说，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做叫标新立异。但是他这么说，其实是恢复以前该有的，或者只是以前该有的，现在照着做而已啦。所以导师说嘛，这可见是一个专门传戒的团体呢，对戒律是多少没有了解。就是安居本来就是应该要的啦，怎么变成标新立异？传戒而不知戒，当然会流于形式。好，接着在民国，好，导师自己讲了，他是在民国19年冬19年，在1930年在禅讲律并重的天童寺受戒。就是有你们刚刚有提到嘛，在明朝时候就分作禅寺、讲寺、律寺，所以他这个天童寺是应该说照这么说，就是应该有禅法的，也在讲经的，也在重律的。那戒和尚是圆一大和尚，当时候是集体受戒，所以人数众多。在37镇，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就是受具足戒的时候要三个戒师，戒和尚、教授阿舍离、揭摩阿舍离，还有7个尊正正敏，还有很多的引理师，那女众叫引赞师，那引理师的领袖叫开堂，也就是大师父。那正式受戒的时候是没有引理师的事的，不过平常管教戒子的，大师父的地位好像非常重要。 导师是出了家就去受戒，所以对佛门的事情啊，他不是很清楚。好，下面这个就是导师有要说到受戒流于形式的情况哦。其实，好像我们那时候也是哈，就引理是要记这个遮难文哈，就记这些啊无无非非非什么的哈。那导师说可能他也记错，哎，你可以数一下，大概有几。这大概就是一个问题对应的答案嘛，可能是十个啦。好，我们先再看到43页，就是问一句答一句，回答无或是非的，那照着顺序依次回答，不能答错。那如果答错了，就要杨柳枝的供养，那这边就是供养就是打的意思。等到正式受戒的时候，答错就可能就是因为可能三师七正的没有听到，或者是不知道是怎样的哈，就是就比较没办法再不同意嘛哈，他可能就是要同意吧哈。好，导师说他是莫名其妙的答复，就记住了就回答了哈。那受戒就是要这样的问答。其实这个阶段，其实在我们刚刚说嘛，就是有十种情况，十诵律哦，在前面有没有十种情况？在39页这个注脚112这一个哦，其实就是要第十种情况得戒，第十种情况就是要白事结抹，结抹就是与会的出家人啊、同意。好，就是有点是开会嘛，好，结抹这种会议。结抹其实这个词就是卡嘛，就是我们现在讲业力那个业，有没有，其实是同样这个字啊，但是在律典上面的使用就是我们需要开会决议。但是开会决议呢，它不是所谓的多数决，多数决是少数服从多数嘛，它是要全票决。如果其中有人说不行，那大概这个就不能过。所以白事结抹是第一个先告白大众，三次的决议，三结抹叫一白事结抹。所以一次的告白，讲说我们等一下决议的内容是什么，三次的决议。那这三次的决议就只要有人提出反对，这个就不能过，这意思啊。好，所以这个白事结抹是一白三结抹，是这么简称的，一百三节目。但是我们在受其他的这个所谓的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什么时候得戒？其实在三皈依的时候，如果你们注意的话，所以你们注意一下，回想一下。好，那有些受五戒的仪式上面也会将这个刚这边要问的所谓的问遮难也会把它放进去，但是不是那么多条了。 好，接着看下面哦。好，就是他在受戒的过程要先问遮难，之后才所谓的白事结抹。好，所以你这个回答错误照理讲是不行的哦，下面就会解释啊。后来接着看瓜普二这边，就是问遮难的实际意义就是资格审查。后来读了律部才知道问遮难等于现代的审查资格。假设有一条不合规定哦，照理讲是不允许受具足戒的。这边具足戒就是出家戒的哈，完整出家戒哈。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没有看啊，在前面在40页的注脚栏哈，在注脚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具足啊，其实112了哈，注脚。瓜佛三呢，哈，你看一下这里哈，出家受具足戒叫做优婆三波陀，哈，那是翻这个音的哈，乌帕三帕达这个乌帕三帕达，那意思是净圆，也是具足的意思，也是圆满。所以从受具足的制度来说，是成为僧伽的成员的仪式，一方面是受者的请求跟誓愿，一方面是得到 深切就实众，就我们做三十七正的同意加入这个团体。所以这个具足其实就受具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就有可能可以解脱成就。好，那所以这边才说嘛，假设你有一条规矩 不合格、哦、不是，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只是回答正确的答案啦，你要依照我们实际的情况去回答的啦、哦、但是当时候呢就是或者现在也很多大概也会跟你讲、哦、就是要这么回答、哦、所以导师才会说嘛，假设有一条不合规定呢是不允许受具足戒、嗯、所以一项一项的询问称作问遮难，问就是遮、哦、假设你有这个 你有这个问题不行，那你就不能、哦、所以遮是遮止的意思嘛，难是就是疑问的、哦哦、所以能不能受戒完成受是完成受戒手续当中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我们看一下注脚221啊，121啊，哈，121。下面这里，哈，在43页这边，哈，看到刮胡一，哈，在受具足的时候有问遮难这一项，哈，是资格的审查，哈，就一项一项的问，哈，那审查其实是分作两个阶段哦，哦，就看导师这边写得很清楚，一个是评教师。所谓的评教师就是这个老师呢是在其他人眼睛看得到耳朵听不到他问你什么，所以要每一条问好你确定都符合资格了，接着才是清净无遮法才引入在实施当中再正式询问、哦、所以它是两个阶段的、哦、如果导师他其实他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去看律典怎么说的啦、哦，那所问的不得受具足的事，在四分律是说是十三难事啊，一样啊，就是说如果你有你要借由问过这十三件事情都没有问题，你才可以进一步去求受这个具足戒啊。那四分律三凡补缺行事抄啊，就分作十三难跟十遮、哦、所以如果照导师的回答，你看42页它只有十个问题，所以应该是十遮了、哦、那十诵律泛称遮道法，升起律作遮法，五分律作难事，同业律叫障法，就是成为受具足具者的受具者，就是求受具足戒者的遮障、哦、就是也就是不合受具足的查问事项、哦、到底有多少、哦、大概可能没有一这边有说到四分律虽说白事结魔当如是问、哦、这指的是十三难，所以这等于说刚有提到两个阶段了，第一个是在眼睛看不到眼睛看得到但是耳朵听不到，有一个出家人去帮他就问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大概不太确定、哦、但是在白事结魔就是要求受戒之前的这个会议之前要问十三件难、哦、而在平处问、哦、就、哦、在另外一个地方大众中问却没有提到十三难、哦、所问的被称为十遮、哦、那与上座部系的各律大致相同，所以导师的看导师的回答42页这个应该是只有十遮了、哦、好，在刮胡二呢这个其实就有一条是问说是不是人，那为什么要这么问、哦、其实这个也是有典故的啦、哦、这在经典上也有，就是有其他的有龙化身比丘的形去受戒，那突然间呢他不是说突然间啊，他化受完戒之后呢他就再生团住嘛，那不知道有一天他可能睡得太熟了忘记了，就恢复他的龙形，就龙形就显现，所以之后佛就治嘛，就要先问、哦、第一个 就一项你是不是人，哦，因为问这个很奇怪嘛，你是不是人，或者是说汝非是非人鬼神，非是畜生也，哦，我就会意思就是说有鬼神畜生，哦，化作人形，哦，是不准受戒的，哦，但是菩萨戒就没有差啦，哦，但是出声闻律来说就有差，哦哦，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律典上面，在经上面也有记载，哦，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哦，所以这个问遮那有几项，这个可能是三项或十项，哦，就可能有些说法，哦，没有一致，但是我们说我们现在根据的是四分律，哦，所以简单说问遮那并不是去记这个标准答案，而是要照我们实际的情况去回答的。如果你不符合资格，应该是不能受的。就算你回答正确，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啊。好，我们说到这个四分律啊，声闻律它是要六根具足，所以你身上有缺陷，基本上是不行的。就像我们去当兵啊，男中要当兵嘛，也要身体检查。如果你身体上有缺陷的话，是会被这个，是被判的这个等级是比较差，就不用当兵。但我们台湾是没有，我知道韩国是有，韩国是要全部看得很清楚的，只要全部看得很清楚才可以去受戒的啦。所以四分律，我说声闻律它是六根要具足嘛，眼耳鼻舌身意根嘛，还有身体如果有缺陷是不行的，有些不是有长短脚嘛，或者是残障，它是不行的啦。哦，其实不行受具足戒，就是如果是出家沙弥还可以，但是具足戒是不行。哦，所以问遮那其实是有些是有包含这个里面的。好，所以简单说，不是重点，不是在记这个标准答案，而是要依照我们实际的情况去回答。哦，好，那老师接着看嘛。哦，下面这里在刮符二的这里应该是第六行啊，第四行开始啊，这应该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回答，但尹理师是教我们这么回答啊，那这样来受戒的没有不合格的，原则上就是人人上榜，那又为什么还要在这边考察询问啊，有形式没有实际的意义啊，在受戒的过程当中没有比这个更无意义啊。那当时候是在宝华山啊，应该说他是在天童寺嘛，所以他说不知道大陆宝华山受戒情况跟台湾的戒位是怎样。好，另外一个也只有形式的齁，哦，又如佛制啊，出家要自备三衣，还有一个钵，钵是吃饭的，这个就是类似我们的碗啊齁，钵。三衣呢其实汉传佛教也有一些改变，南传的或许比较贴近，比较接近这个当时候佛制的三衣啊，就他们是五衣是内衣啊，像包含这个下裙，那另外再搭七衣，再一个九衣，就是三衣啊。那印度其实不会冷嘛，所以基本上三衣是够。那如果是在其他的，像台湾有寒流的时候，这三件衣服基本上是不太够的。好，这边又讲了说假设没有衣跟钵是不准受戒，所以要问嘛，衣钵具足否，那就教导回答说具足嘛，说具。其实在传戒戒会当中啊，衣跟钵是戒常住，他可能会先跟居士募款，他都由戒常住来置办好，所以到时候呢再发给戒子，所以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就还要问这个所谓的衣钵具足否啊？难道不觉得多此一问？嗯，那导师他是讲到自己的情况啊，受戒的时候常住给他一件衣，还就是七衣啊，还一根钵啊，在受比丘戒的时候临时又披了一次三衣啊，那五衣他是没有接触过啊。所以导师这边说嘛，五衣本是贴身的内衣啊，那大衣就九衣啊，在台湾才具备。哦，所以常住已经具备三衣钵，那何必要多此一问啊？不，这是受戒时的规定，所以不能不问啊。 所以脱离的实际的意义，然后关在受戒过程，有很多是流于形式，形式化的传戒受戒，到处都有，这样也没办法再做多说什么。其实这个就牵涉到你要改变，也不是一个人说了哈，这个都是当时候佛当时候的情况，那制定下来就延续下来的哈。好，那接着，因为导师是刚出家就受戒嘛，所以他觉得，接着看到44页，不过他觉得在戒会中，以你师管教严格一些，对一个初学出家的人来说，不失意为良好的生活教育了哈，所以他有他的，也有他的好处哈。好，接着看到台湾佛教台湾佛教本来从大陆传过来嘛那后来又夹杂一些罗祖门教的道门，那这边导师就说是斋教就是在家的这个团体。那又受了日本50年的统治所以出家中心的佛教变得面目全非以出家中心的佛教，日本其实它不是只有在台湾，我之前去韩国也是韩国的佛教潮汐宗嘛，就是六祖这个潮汐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取潮汐宗为主要的寺的这个系统。但除了潮汐宗之外，有日本统治韩国留下所谓的太古宗，太古宗就是跟日本佛教一样，就是家庭为主的，就是有家庭，但是也有是出家人，但其实是有家庭的啦，就比较像是在家的佛教了。好，所以日本统治台湾其实也有一些影响的啦。在现在也是有的就是那接着看下来在光复之后，台湾光复之后，在民国41年这导师说的中国佛教发起这个三坛大戒在大仙寺据说净心长老那时候也是在我们大殿。写那个寄送的如果你们去这个福源大殿外面。大殿外面有写那个寄送吗？有印象，福衍啊，福德以智慧齐修，殊中道，严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圣。这个寄送是广元长老写的，他们也是这一次的戒会，好像广元长老还在最近不是那个新田长老也往圆寂嘛妙法师啊，他也是有传戒的。好，所以这边讲到这个净心长老当时候也是这一次戒会了大仙寺那以后传戒一次出家中心的佛教，就是以出家人为中心的佛教，在台湾就有了转机。所以这次戒会是白胜长老功德不小。好，那在白老的指导下，有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就提到两个啦。好，一个是二部受戒，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真义戒。好，虽然在当时候是41年开始传戒，但是每一年传一次戒，一直到民国80年前，都是只能一个寺院传一次戒，所以当时候是会人比较多啦。但80年之后，就中国佛教会就开放了，等于说你寺院有能力就各自可以传戒，所以民国80年之后，就可能每年都有很多戒会，到现在也都是这样。那这个是中国佛教，但是在台湾除了中国佛教之外，还有这个所谓的四大山头，所以他们之后像佛光山中台山，他们也都法鼓山没有，慈济也没有，就他们都有自己传三坛大戒的，慈济没有嘛，法鼓山目前也没有，他们只传过菩萨戒而已，他们也没有传过三坛大戒。以后或许有吧，可是至少中台跟佛光山他们都 有船。我意思说，我刚说的是80年之后，只要寺院有能力跟中国佛教申请，那基本上就可以。所以每一年都有很多戒会啊。那三坛大戒之后，就会再接的是在家的菩萨戒啊。啊，这个也是现在蛮常有的情况，也是蛮多次的啊。好，那接着这边要讲的就是在白老的指导下有新的发展。第一个是二部受戒的，我们看一下什么叫二部受戒。比丘尼受具足戒，在刘宋以来，刘宋就是南北朝当时候的这个南朝的宋，在西元420-479这个阶段，一向是从大德比丘受。那在台湾举行二部受戒呢，可说是律部古制的恢复。二部呢，就是说在比丘尼这边受完之后，在比丘这边受了。这个其实是在佛寺的时候就这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第一个比丘尼是什么？就佛的姨母嘛，摩诃婆舍婆提或者大爱道比丘尼，他去求佛。那之后呢，这下面有提到的，主要是比丘尼，那当时候啊，就是印度当时候的社会，女众还是比较弱势啊，所以她必须依附男众嘛，这跟我们古代一样啊，这个什么三德嘛，三从四德，有没有？在家从父，出家从夫，那夫死从子啊，所以这个跟这个有些关系啊。当时候印度也是差不多啦，所以他就比较需要依附在这个所谓比丘僧团。所以受戒也是一样。好，下面就提到在印度比丘僧跟比丘尼僧团啊，是称作二部僧。那住的地方是完全独立啦，但是独立又不会离很远，就有点类似我们跟一同事吧，福彦跟一同事就是很近啦，但是是各自独立的啦。那由于佛寺的女众啊，知识比较低，所以可能会有感情用事，避免不如法，所以为了维护比丘尼僧的清净，所以就这样制定什么，下面这边有提到受比丘尼戒的，先由大德比丘尼，就是在这个女众僧团先如法受戒，接着到比丘僧的寺院，再请大德比丘们依法传授，也就是由大德比丘加以再审查核准的，这个就是二部受戒的意义。那虽然在台湾举行二部受戒的应该是个好大好事，不过因为三坛大戒受戒的男众女众呢，一来是住在同一间寺里，与古制不同啊。导师又接着说啊，既然已经共住一个寺，同一个寺院，倒不如直接向大德比丘受戒啊，就可以省一些手续。否则呢，只有二部受戒的形式，没有二部的实际意义。好，就是跟当时候印度做比较。好，第二个是增益戒。好，看到增益戒啊，受具足戒的啊，再来戒位受一次具足戒，称作增益戒啊。好，依佛法来说啊，同于在家出家的菩萨戒，受了不妨再受，可以增益戒的功德，就菩萨戒的啊。但是受了出家具足戒如犯众而破戒的，就逐出僧团，不准再受出家戒，就是犯这个最重的根本的重戒。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杀头嘛，就像杀头一样，你没办法借由忏悔再恢复一个清净的合格出家身份，就是你犯了极重的是没办法。但是要不要忏悔？其实要忏悔啦，只是说不能借由忏悔这个仪式而恢复清净的出家身份。好，下面呢就讲，假设犯了或轻或重，那这个重呢，是相对于这个主要根本重戒来说， 四众戒，他是可以依着律制而忏悔。那跟着随犯的啊，我们所就是所犯的戒律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出罪啊，那导师这边有提到这个与大圣忏悔法不同。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像在注脚二十五页啊，我们注脚也有提到了，像注脚这边。就戒律上说的是，简单说就是做法忏啊，就是依着我们所犯的戒律轻重给予相对应的处罚。但是大圣的忏法叫取向忏啊，这个我们之前在25页有提到，下面注脚也有了啊，下面注脚是做法忏，在前面25页有提到，所谓取向忏就是在佛前忏悔，忏悔之后有看到所谓的瑞相，看到佛现身，或者是在梦中见到佛，那我们过去的恶业就消除了，这个叫取向忏。所以导师这边才说，这个所谓出罪就是戒律的忏违法跟大圣的这种取向忏不一样。好，下面看到最后一行44页啊，忏悔则清净，就恢复清净的比丘尼的身份。那精进修行就不会障碍体解脱了，所以这个在当时候这个戒律的忏悔主要是啊，我们说忏就是请求对方啊的宽恕嘛，悔就是将我们的过失说出来，所以忏悔只是避免障碍圣道的修行，就避免我们解脱的啦。但是在大圣来说是不太一样嘛，所以简单的说呢，因此呢，接着看下面45页，受了出家具足戒，再受所谓的真一戒，其实不合律制啊，就没有说不像这个在家菩萨的戒，你再受会增加这个戒的功德，它意义不一样。就应该意思是说，你不是借由这个再受一次具足戒就恢复你清净的身份，而是你要去忏悔。如果你假设你犯了戒律犯戒，你应该是要去忏悔恢复清净，而不是你再去受戒就恢复清净，这不太一样意思了。好，下面接着45页第二行，虽然提倡出家的真义戒，那女众来受戒会更多，那戒会更盛大。好，导师说这只是法会的盛大形式而已，没有实际上意义。所以这两点就二不生受，就比丘尼戒二不生受还有真义戒，这两点他是听说了，可能跟实际事实不符。好，所以他就说其实很多问题无从说起啊，说了他也做不到，所以他就这个主题他就到此结束了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12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看过，122，这个在第一个初级大乘佛教之前有开展，佛法中啊，有罪当忏悔，忏悔则安乐，在僧团当中只是忏悔现在所违犯的，以免障碍圣道的修行，就障碍解脱。所以这个跟我们说大圣忏悔的意义不一样，因为大圣忏悔的意义他是忏悔什么三障嘛，所以他是不是只有所犯的业的过失，还有什么烦恼障，还有果报障，还有过去的无量的业无量的烦恼，这些都是去忏悔，所以他意义这个忏悔的意义慢慢在佛教当中，尤其大乘佛教乃至汉传佛教，它治很多忏法，其实它慢慢扩大这个忏悔的意义，所以导师这边就先说到，它其实有一个主题啊，忏悔业障嘛，在它的华语集的，其实它在小本的福慧随身书，它也有提到忏悔业障这个主题，这个应该是在华语集第二册。在方便之道当中，其中第四章忏悔业障这里，他就讲得很完整，这边就非常第一节 佛法的忏悔说，有没有？佛法就是佛事不外佛教时期，我们刚刚说到，其实这个比较是做法忏嘛。我们现在受戒有犯戒的，那怎么忏悔恢复清净？是这样嘛？但是在大乘佛法的忏悔就扩大它的意义哦。我们上次有看到嘛，三障变成五障，好，借由忏悔可以消除烦恼，这个也很不一样的意义嘛。好，第三节是什么？称名念佛除业障，这也是扩大它的意义啊，扩大。好，回到这个注脚122这一个。好，光福一这边，好，接着看下来啊，忏悔是心生悔意，承认错误，接受生且的处分，所以一般叫做做法善。好，如说哈，这边就引用这个，应该是经还是论呢、啊？沙门是指有灭罪法，若人造重罪，修善以灭除啊。所以重点是不是在消过去的无量业，而是要赶快，就是应该说不用担心哦，去或者是努力去消过去的业，而是现在把握当下去修善。好、哦，彼能照世间如月出云翳嘛，哈、哦、就。好像月亮就没有乌云的遮蔽，所以这样的忏悔法是通于在家的，所以修善以灭除，就是善业力大了，善业成熟果，恶业就不再受报。好，这个其实就是在讲这忏悔的意义啊，还有它的发展。好，瓜福二是大圣广文运论讲记，这是说到这个忏悔就清净，所以有罪就忏悔。那忏悔之后呢，其实大家同意嘛，我们说这个忏悔是将我们的过失说出来，请大家宽恕原谅。如果大家同意你的忏悔，你借由这样的忏悔法恢复清净之后，其他的人都不能将这个事情再拿出来讲，拿出来讲的这个人又犯过失哦，所以这边有提到，有罪就忏悔，忏悔就清净，以后其他人都不准再说这件事了，还不能说哎呦你从前怎么怎样的说这件事哦，这个人就是坏了这个出家规矩，所以出家规矩是这样，他忏悔恢复清净之后，就其他的人都不能再说这件事情了，然后就不能翻这个旧账了。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在忏悔有它的意义的哈。好，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说到嘛，就是让这个修行者他没有障碍，他可以解脱了。第二是可以维持这个团体的和和清净的。好，接着看到45页本文还俗跟出家。好，这边有提到这个佛教有出家制度嘛，那出家可以还俗吗？那还了俗可以再出家哈吗？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那依照律部说，出家是可以，出家之后是可以依着规定而舍戒还俗。佛教跟还有社会的，就其他人是不能轻视这个人的哈。所以出家还有还俗，每个人都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啊。那还俗的原因很多啊，做一个如法而修行的在家弟子，同样也是可以解脱的。不过还俗是要合法公开的舍戒而离开，不能偷偷的溜走。那这边有说嘛，偷偷溜走可能就是方便他可以再回来。所以下面就大概可以看导师这样的文脉就可以知道了，他下面说到的可能就是出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就是出家之后偷偷的就溜走，大概是还俗还是怎样齁，就是不清，没有那么清楚啦。我就下面会提到的大概就是这个问题齁。好，下面看着齁，然众就比丘还了俗还可以再出家齁。所以他在剃发在受沙弥戒乃至具足戒又成为一个僧团的一份子齁。那但是呢，不管过去出家多久，年龄多高，对佛教的贡献有多大，这些资历由于舍戒就不能再延续了。所以你现如果你出家很久之后还俗， 还俗再出家，出家之后你就是从最小的做起。但是女众不一样，女众她舍戒还俗就不准再出家。那为什么不准再出家？律师们可能知道原因。总之出家是大丈夫事，还俗 不就并不等于罪恶，佛法中是这么说的。我们注脚123， 我是有找到像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杂事就有提到这个例子。这主要是说这一个这个这个女孩她出应该说她父亲在她还没出生前就往生了，她的母亲呢在她出生后又还没大的时候就往生了。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比丘尼就去，当时候就是去一样跟比丘一样嘛，就是去入城乞食。乞食的时候遇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小女孩，就说：“哎，家里没大人，那怎么办？那你要不要跟我出家好了？”那他就因为那时候年纪小，不太懂，所以他就跟着这个比丘尼出家了。等他年纪大了，可能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念头吧，所以他就还俗了。还俗之后呢？那这个比丘尼又遇到他，就奇怪你怎么又还俗了？你一个人也没办法生存，要不要再跟我出家？所以又跟他出家。那人家就拿这件事情去跟佛陀讲，啊，佛就说：“哎，女众这样会受惊险，所以不能这样。出家之后舍戒之后就不能再出家了。”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其实，能不能呢？然后男众有七次嘛，这也是在律典上有记录，就是一个、两次、三次、十次到七次。重点能不能是谁说的？可不可以出家是谁说？佛说的啦，哈。所以其实当时候是问佛，佛说可以嘛。所以在戒律上也有一个说他喝醉酒了，迷迷糊糊说想出家，结果就真的帮他剃度嘛，剃度他醒来说。哎，怎么帮我剃度了？那佛说，那到底他迷迷糊糊帮他剃度，这样子有没有算出家人？佛说有，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刚我们刚看到那个嘛，十种律记载，什么情况得具足戒有？他列了十种情况嘛。好，这些其实都是佛在世的时候，佛说是就是嘛，说有就有嘛。其实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看到注脚123是这个例子的，那其他的律典上没有特别再去找。那不过在汉传佛教中当中就有这样的说法，男众就最多七次，女众就是一次，所以对会说哎怎么不太公平，但这就会牵涉到就是佛说的嘛，这些是佛说跟戒律上佛自戒也有是大部分就是应该说戒律上刚提到的跟修行障碍修行有关系的基本上就是杀盗淫杀盗淫妄语这几个性戒嘛，这个戒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过失，你杀生偷盗淫欲跟妄语，其他的就是有人去跟佛说，佛就是觉得这样子造成社会一般人的观感不好，所以就自戒，所以除了这个跟障碍修行或者是跟杀盗淫妄有关系的，其他的很多戒都是所谓的积险。所以我之前也有提过齁。那个是我现在佛还在世的时候啊有人说怎么出家人有拿手机，那如果佛觉得这个有影响修行啊或者是有人积险，或许以后出家人就不能拿手机啊，就是类似这样。那开车车子这个其实都是有意思说它不见得是跟修行的障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就是一般社会人或者是跟社会人太相似人家积险啊。所以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所谓的积险啊。好，那下面呢大概就是会提到这个主要是还俗的，就是没有那么清楚的。那有几个例子，像去当时候是因为是战争嘛，那就是对日抗战啊或者是国共战争啊、哦。 所以有人去从军，但从军他又没有真的去舍戒还俗哦，但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进出僧团是自由的了哈。那有些可能就是还俗之后，或者是去闭关之后就有一些不清楚的情况就大家就觉得没有什么了哈。所以就有几个，一个是去从军的，一个是闭关哦。大家有这两个情况注意，就导师要讲的这有几个情况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哈，我们请合掌。